经教里教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，决定不违背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先前，都以经典做标准，不会错啊。啊，老师早年苦口婆心的教我，我能接受，我愿意依教奉献。啊，得的好处不是老师的，我的好处了。啊，而实际上呢，也满老师的愿了。啊，做老师的人，实在讲，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愿望。啊，什么愿望呢？找一个传人。啊，佛门里面所谓的传法的法子啊，啊，世俗人里都常讲啊，不孝有三呢，无后为大了。啊，第一大事情啊，是你要有继承人。世间人的事业，你的事业要有继承人，不能说你这一代就完了。你这一代做得再好，如果你没有继承人，你的成绩等于零。啊，你一定要有继承人的。学问之道啊，亦复如是啊。啊，世间的学者，他要有继承人的。啊，佛门里头更是要讲究。啊，一代一代啊，代有传人。啊，我们能够继续老师的立身事业，做老师的传人。啊，这个老师心里很安慰啊。他这一次到这个世间来没有白来。啊，至少有一个能传法的。啊，传法的人最重要的条件，决心。啊，真的他能觉悟。啊，要是没有决心，这个人就没法子。啊，他不能够作为传人。真正觉悟。啊，觉悟是修行的根本啊。啊，不觉他修什么行呢？觉悟，他在真修啊！啊，真正能够啊，一教奉行。啊，他能够深解意趣，啊，经典展开，啊，经典字字句句。无量意啊，不仅是华严如此，任何经典都具足无量意。你能看到几个意思呢？啊，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？业障嘛。业障障住了，所以觉性呢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烦恼分别执着轻。烦恼 啊，妄想分别执着重，很难觉悟。啊，这个时，再好的老师、佛菩萨都帮不上忙。所以，老师要找个传人，难呐，可遇不可求啊。学生找一个好老师也不容易啊。老师跟学生呢，也是多世的缘分。决定不是偶然的。今天我们利用网际网络，利用卫星电视，啊，把这个云呢拓开了，拓宽了。啊，在从前没有这些工具，我们亲近老师一定要到老师啊居住的地方，或者是他讲经说法的场所，我们才能亲近到，才能够学到一点东西。啊，如果距离太远了，啊，没有假期，你就没有法子亲近善友啊！啊，现在这个工具方便啊！啊，每一堂课都有录像，啊，这个录像都会流通，啊，即使不能够同时收看呢。这个节目啊，我们可以从光碟、从录像带里面取得这些资料啊，什么时候自己都可以学习。这个比从前的云拓宽太多太多了。那么我们在这一层有没有成就？关键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神圣的教育有没有认知？啊，知道不知道？这是人生真正的珍宝啊！世间人讲的珍宝，为什么大家这么重视呢？因为你有珍宝，你可以能够解决你物质生活的贫困。世间有一等人，对于物质生活并不很重视啊。重视精神生活，啊，像孔老夫子学生颜回就是很好的代表人呐。啊，精神生活才真正能够解决问题。啊，精神生活。就是教育啊！智慧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啊，神圣的教育，这个是世出世间的第一珍宝啊！所以佛门里称这个经典叫法宝，有道理啊。你要是真正得到法宝了，事出世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 包括物质生活。为什么呢？你会修因吗？你修因当然就感到果报嘛，这一定的道理嘛。所以经典是第一宝啊，华严经是经典第一里面的第一了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这个话是真话了，不是假话了啊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了，要格外的珍惜，要认真努力啊，来学习，契入华严境界，过佛菩萨的生活啊！这个世间一切种种现象，在佛眼睛里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前因后果一目了然啊，众生迷惑啊，胡作妄为啊，招来种种不如意啊！所以我们每一次读到这个“涉及疑”这一句“成佛威力”，我的感触很深呐。我们学佛能够看得懂经，能够听得懂经义，要成佛威力加持我们有这个缘分跟大家在一起学习经教，要靠佛力加持啊，没有佛力加持，我们不能讲啊。那佛的境界，我是凡夫，我怎么能讲得出来？要靠佛力加持。但我们学习啊，修行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思想、见解、言论、行为，哪一样都得要佛力加持。佛给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，我们能信能解啊，能依教奉行，还是佛力加持。观察十方啊，我今天说另一个意思，十方皆是诸佛化身菩萨的实现，提升我修学的境界啊。我们的修学离不开生活环境，离不开社会大众，离不开一切众生啊！我们在观察里面智慧开了，德行建立了啊，这个里面尤其是沉浸感恩之心呐， 自自然然升起呀、啊！啊，这不是学来的呀，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知恩报恩呐、啊！啊，世间人不懂得，他不知道恩德啊，真正切入华严少分。啊，我切入的真是少分呐、啊，不多啊！啊，我在此地跟诸位同学啊说的是我的心得报告啊，我是少分，切入少分啊，这少分里面，我对于一切众生感恩戴德的心。感恩戴德之心，我就很少见到啊，跟我一样心心的啊。你学学佛，研究经典的教理。你没有其如啊，你这个心理形态啊，你转不过来啊。其如境界呢，你自自然然就转过来了啊。不其如，你得不到受用。换句话说，所学非所用，你所学的对你的生活、工作、处事、待人接物，不产生任何影响，其如啊就不一样了。所学的东西啊，全都用上了，生活上用上了，工作上用上了，处事待人接物通通用上了，然后才知道啊，我生活在大放光佛华严之中啊。你说这个多快乐啊！那么我告诉诸位同学的时候，我们切入少分呐、啊，啊，偈颂我们还没说到啊，现在时间到了，诸位同学，请看《世界成就品》。第七段，佛出差别，偈颂第一首。诸佛种种方便门，处心一切诸刹海，皆随众生心所要，此事如来善权力。清凉大师说吧，这一段一共有十首偈，十首偈分成三个段落，这第一首呢就是一个段落啊，总标总的来说，诸佛种种方便门，处心一切诸刹海。诸佛有两个说法啊，一个说法呢是说的一切如来啊果地，这是一个说法。我们知道世界无量无边呐、啊，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在那边教化众生啊。这个诗 怎么回事情的，我们一定要晓得。佛教首先呢，我们要理解它，它是社会教育。啊，世间当然有众生。啊，众生迷而不觉，诸佛如来看到这个情形，你说要不要去教他呢？啊，当然发心去教学，主动的，不需要人家来邀请呐，啊，自自然然就去了。《无量寿经》上说得很清楚啊，菩萨做众生不请之友啊，他不像阿罗汉辟支佛，阿罗汉辟支佛了，人也挺好，也挺慈悲，他不会主动，他一定要别人来理解啊，他才会去教学，不可能呢主动的去啊。但是菩萨跟他们不一样，菩萨主动的去啊。啊，你不找我，我来找你呀，这是菩萨了啊，主动的去帮助一切众生。啊，成了佛之后了，没有例外。成了佛之后，真的是全心全力度众生呐！啊，度众生就是帮助众生，帮助什么呢？你们想想，众生最缺少的是什么？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觉悟啊，遍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一切众生，迫切需要的是觉悟。谁能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呢？除诸佛如来之外，你们想想，还有谁能够帮得上忙呢？所以成佛之后啊，肯定是道家慈航啊，这诸佛如来啊干的这个事情啊。另外一个意思，这个诸佛呢，就是初住以上的化身菩萨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这也是诸佛分正位的佛啊。初住菩萨就有能力随类化身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有没有一定的形象呢？告诉你，没有。化身菩萨也没有啊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他无我相。他怎么会有一定的形象呢？啊，正因为无我见、无我相，他能现一切相。啊，这个就是种种方便门啊。他能以种种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形象、不同的名号啊，不同教学的方法出现在世间呐，啊，出现一 切诸刹海。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讲真话。啊，《大乘经教》里面跟我们讲，释迦牟尼佛啊，示现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，娑婆教主啊。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他会不会去一切诸佛刹海里面去教化众生呢？去啊，常去啊，那从来没有缺过啊。大乘经上很少说，华严法华里面就讲到你走了啊。那么你知道释迦如是，你就会联想到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无疑不如是啊，然后你才能够恍然大悟，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了，他们比众生的人数多，在虚空法界里面，这个迷惑的众生是少数啊，觉悟的佛菩萨是多数啊。就好像我们这个人身体啊，这个人身体啊，每一个器官部位啊都很健康啊，不过是某一部分呢、啊、哎麻木不仁啊，有了一点病痛，不是全身啊，大部分都病了，那这个人寿命就差不多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宇宙是健康的啊，刹土是健康的啊，健康的刹土是净土啊。啊，我们前面读过啊，啊，秽土啊，那是病态，病态是局部。病态也不是长时间的啊，短时间的，就好像人生病一样啊，有点小病两三天就恢复了啊，稍微重一点啊，两三个星期也就恢复了。你从这个地方去想，你去体会啊，整个宇宙就像我们一个人生一样，在健康的啊，无主卧室是这个身体某一个部位呀、啊，麻木不仁。所以，诸佛菩萨通通都来呀、啊，帮助他恢复啊，啊，他会恢复的呀。我们看起来时间好像很长啊。在佛菩萨看起来时间很短啊，所以读华严之后啊，你对于这个宇宙，对于无着卧室啊，哎，就乐观了啊，就不会悲观了啊。那个最悲观感觉到伤心的小乘啊，大乘稍微好一点啊，你要入华严境界，那一点悲观都没有，会跟佛菩萨一样尽心尽力来帮助五浊卧室苦难众生，迷惑颠倒的众生啊。所以广义的祝福包括法身菩萨啊，下义的专门指就近的果位。这个地方祝福是两种通通包括在其中啊，那个 方法，门道太多太多了，所以说种种啊，没有法子计算的。真的，像佛经上常讲的，为佛与佛方能究竟，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到底是有多少。啊，总而言之，一句话是太多了啊！啊，诸心一切诸刹海，不是一个佛国土啊。啊，那么在这个地方，真的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告诉我们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在什么地方应化呢？教化众生的，一切诸刹海。一切诸刹海是一个刹海。这经上讲的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！啊，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个事实真相。说一说多，是佛菩萨随顺众生说的，实际上呢，实际上一多都没有，没有一哪来多，没有多哪来的一，你才究竟诸法实相，你还有一多这个念头，依旧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。要觉悟啊！啊，觉悟之后啊，才在这里超出来啊，超越啊，不再落在一多这个妄念里头了。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学佛最困难的。不但是一乘法了，就是大乘我们都感觉到非常困难，小乘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小乘没有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大乘要离开啊，离开不容易啊，所以小乘法我们很容易接受啊。啊，大藏经里头四阿含容易接受啊，啊，方等般若就难了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诸佛菩萨应化在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一切诸佛刹土常是啊。后面这两句说，皆从众生心所要，佛是什么因缘实现的，这说出来了。前面两句是讲应的，这一句是讲感。众生心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啊，感应大教。而出现的 善导大师说道啊，诸佛所以信出世啊，唯说弥陀本愿海，有道理啊。在中国传说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应化到中国来的。啊，我上一次到日本，跟日本那些高僧大德见面呢，提到这桩事情，他们告诉我，日本也有这个传说。啊，他们也很同意。如果善导是阿弥陀佛应化来的，那么这一句话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显示出净宗法门不可思议啊。一切诸佛菩萨帮助众生觉悟，用什么方法呢？劝他念佛求生净土。这个方法最殊胜啊，最神似啊，最圆满啊。你一教化众生，叫他破迷开悟啊，他未必大彻大悟啊，啊，未必能够彻悟啊。但是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，他就是彻悟了，究竟圆满的觉悟了。所以，一切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劝人念佛求生净土的啊！只有在什么时候不劝呢？他不能接受啊！你劝他，他不相信啊！他还没有意思，想到极乐世界啊！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佛菩萨就不说净土了。佛菩萨的出现，佛菩萨的教学，总是随顺众生心所要。你心里都喜欢什么，他就教你什么。佛菩萨决定不勉强一个人。再说，你就是造极重罪业，佛菩萨也是看到你在那造罪业啊，劝不劝你呢？不劝你啊。为什么不劝你呢？你不会接受吗？佛菩萨刚才讲了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啊，他有智慧，他知道你过去生生世世啊，知道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啊，跟你讲，这个时候你不能接受啊，你有严重的业障，不跟你说。说什么呢？说你喜欢听的，说你喜欢接受的，这个是佛菩萨的善巧方便啊。 他帮助你，他带你。你什么时候能接受，什么时候能相信，立刻就告诉你。他有耐心，他能等待，甚至他能等无量劫。无量劫在我们听起来，哦，这个时间好长好长啊，没错，但是在佛菩萨那里，无量劫才是一刹那了啊。他有耐心呐。那像这些地方呢，我们要学习啊，众生造作罪业了，他要感受苦报啊，我们想尽方法赶快去救他啊，去帮助他，是不是好事呢？好像是个好事，你要细细想想也未必是好事啊。他要接受这个刑罚的处分，你帮助他啊，暂时免掉了，他这个罪没消掉啊，罪业没消掉了，将来还是要受啊。因果的事实，佛菩萨自己都没有能力避免。怎么能帮助别人？所以佛菩萨在旁边看到他造业，看到他受报，看到他堕三途堕地狱啊，那么他只在三途地狱旁边照顾啊。为什么呢？三途地狱我说的是消业障，业障消除了，自自然然有因缘触动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他会回头啊，他能接受圣教啊。现在他业障很重啊，他排斥，他不能接受啊。啊，所以佛菩萨在旁边等待。哎，时节因缘成熟了，佛菩萨就现前了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；应以什么法得度，就设什么法。活的活活泼泼啊，佛菩萨没有一定的形象，没有一定的说法啊，无有定法可说所以说法门无量啊，不止八万四千的啊。那八万四千从哪来的呢？八万四千从无量无边法门归类来的，把它归纳为八万四千类，每一类里头都是无量无边。这个才是事实真相。我们要在这个里头学习，从这个里面得智慧啊，要把它落实，特别是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之间。 我们从早到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这个里头要学习观照啊，啊，要用智慧来观察一切人事物。